欢迎收听慈禧那些事儿。上次啊，我们说到了慈禧和奕欣在政变后的头三年进入了一个蜜月期，慈禧和慈安给予了他很多的实际的权利，同时呢还给他了很多荣誉上的恩赏。这并不能说他们之间有爱情，而是权力的需要。慈禧和奕欣只能共患难，不能共享福，这是由于他们的性格决定的。通过前面的内容呢，我们可以知道慈禧是一个独立的有主见的女性，是她自己的东西她会主动去争取，而自己拥有的东西自然也不允许他人去轻夺。而奕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？她有才而且又能干，她的权力呢在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清朝权臣的巅峰，对于一个刚到30多岁的年轻男子来说，这自然是志得意满，他有些骄傲了，他甚至有些居功自傲，这让两宫太后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，尤其是对于慈禧来说，一个在他们心目当中，一个功高震主的权臣似乎又要产生了。这种裂痕呢，其实早在他们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产生了。俗话说呀，伴君如伴虎，在和比自己权力大的人的交往过程当中，你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犯下杀头的罪。奕欣呢就是这样。清朝是中国皇权发展到了一个顶峰的时代，人臣和皇帝之间的交往该怎么交往都写在了法律当中，比如说皇帝坐着你得站着，皇帝站着你可能就得跪着，反正你的姿势不能够比皇帝舒服，你所处的物理位置更不能比皇帝高。但是由于奕欣觉得自己功劳大权力高，他慢慢的在这方面就放松了警惕。比如说有一次，奕欣在宫里和两宫太后还有皇帝呢一起商谈国事，奕欣就站在御案旁边侃侃而谈，不知不觉就忘了时间，聊的时间一长口就渴了，他就从御案上拿起一杯水就喝了一口水，然后又放了下继续聊。那么这个时候奕欣其实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因为他拿起来的是皇上喝的御茶。慈禧、慈安两位太后看到此种情况呢，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史书上用了一个字说闪之。闪呢就是一个口一个吸，闪是讥笑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太后看到了奕欣这一越轨的行为非常的震惊，又非常的奇怪，还很无奈，碍于情面或者说是恭亲王的功绩也不好说什么，他们就无奈的对视笑了一下。然而奕欣自己却丝毫没有觉察到。再比如说有一次奕欣和慈禧讨论政事的时候，可能意见上呢有分歧，不知不觉奕欣的嗓门就大了起来，那这让慈禧就感觉到奕欣毫不尊重自己，他不尊重自己就是不尊重自己的儿子啊。这种小事在古代的皇室当中呢，就很有可能被判为大不敬之罪，后果是非常危险的。那处于权力巅峰或者是自我陶醉中的奕欣，他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过失。那如果这仅仅是奕欣名义上的过失的话，那么他还有实际政治上的一些不检点，比如说收受贿赂。奕欣呢是当朝的王爷，当时太后们呢赏赐给他很多东西，不仅有奇珍异宝，还可能有太后觉得好吃的饭菜。只要是太后能够想到的，她都可能让太监随时送到奕欣那里去，这是对奕欣的一种恩赏。但是太后的这种恩赏呢，它实际上不会给奕欣带来经济上的好处，反而会给她增加负担，因为每一次赏赐都是太监送过去的，那么奕欣就要给太监一些跑腿费，这是不成文的规定。比如说太监给奕欣了太后喝剩下的半碗汤，那么奕欣呢就得给太监20两银子，那赏赐越多经济开支就越大呀。我们再说恭亲王府啊，大宅门里各种花费都非常的大啊，什么都得讲排场，配得上恭亲王议政王的身份，他的俸禄呢根本就不够，很快就到了破产的边缘， 该怎么办呢？奕心的老丈人桂良想出了一个主意。怎么办呢？谁要到王爷府上来谈事，你必须得交钱，叫做提门包。因为王爷呢当时是手握重权，所以到他们府上，无论是求办事也好，还是来商量政事也好，人很多，那这笔收入呢就非常可观，可以弥补一部分的花销。那其实呢，这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贪污受贿。那么另外呢，他在政治上呢还有一些任人唯亲，都会多多少少的受到一些官员的反感。那总之啊，奕心无论是在自身态度上，还是在实际的行政过程当中，都或大或小的存在了一些过错，也与太后呢产生了一定的矛盾。那么所以说呢，一旦鸡蛋有了缝隙，苍蝇呢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缝隙盯上来，尤其是在这种极为复杂和激烈的政治派系斗争当中，这也是政治斗争所决定的。所以很快有一位大臣就写了弹劾奏章递到了太后手中，他就是日讲起居注的编修蔡寿祺，上书弹劾恭亲王奕心，说他有四大罪状，分别是揽权、纳贿、徇私、骄淫。慈禧呢看到这份奏折之后呢非常生气，但其实他心里是非常高兴的，因为他终于等到了机会来办理奕心了。如何给他定罪，如何办他，其实慈禧在一开始看到这份奏章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了。当天慈禧慈安就喊奕心进宫，当面给他说，而且应该是冷冷的说，有人弹劾你。一般呢主上这么给臣下说话的时候，当臣子呢应该二话不说立即下跪先谢罪，然后再问什么事儿，就谁来弹劾我呀。但是奕心没有这么做，他是理直气壮的对两位太后说道，谁呀，谁这么大胆敢弹劾我呢？那慈禧呢就冷冷的说，蔡寿祺。奕心这个时候大声说，蔡寿祺不是好人，赶紧把他抓起来审问。那两宫太后看到他这个态度呢非常生气，发起怒来呵斥他退下，那奕心就愤愤地离开了。就这样太后和奕心之间的战火拉开了。其实太后呢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，至少他自己知道自己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儿。但是紫禁城的政治呢不仅仅有太后奕心这三个人，他还有诸多大臣呢，还有皇亲国戚围在太后和奕心身边呢，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性格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。比如说有团结在奕心周围的洋务派，有反对进行洋务以道德高榜自己的清流派或者说保守派，还有皇亲国戚的王爷派等等很多派别。玩弄政治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哪里呢？就是在于如何在各种派别之中找到一个平衡或者说突破口，用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敌人的敌人是自己的朋友，那敌人的朋友也并不一定是敌人。如何在政治当中处理好这种微妙的关系，就像在刀尖上跳芭蕾舞一样。慈禧是两宫太后之一，皇帝的生母，她在法统上呢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。但是实际上奕心呢，他也在实际的政治工作当中培养了庞大的政治团体，几乎是政变后政局的实际控制者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慈禧是不是已经只是一个摆设了，毫无权力的太上皇了呢？他当初和慈安给了奕心很多恩赏，那么如今想收回还能收回吗？这就是慈禧在政变后第一次大的举动。对于权势很盛的奕心来说，他自己的政治权威到底还有几分呢？我们接下来就看慈禧的一些动作。